周报里面经文都在这个里面哈、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来，三章二十六节。其实你们这些人子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被一概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子嗣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人了。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说既然亚伯拉罕是做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也是一样，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等到时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不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名进入我们的心，不叫阿爸父。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世了。
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那今天我们
徐牧师带来给我们的信息是：神是我们的爸爸。
我们请徐牧师。
其实哈、刚刚我们主题呢是神是我们的爸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主啊，求你保守今天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上帝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更成长，也更认识你是谁。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影响所改变，爱神所爱，悟神所悟。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是在家里如何叫你的爸爸的？爸，爸爸。你知道很多不同的叫法，对不对？我是不知道有到底有多少种，所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哈。很多种啊，有爸、爸爸、老爸、阿爸、爹、老爹、阿爹。然后粤语就讲成 daddy， 因为他从英文用过来嘛，哈，老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叫的啦，哈，有吗？楼导有吗？楼导就是那个他原一三字经的窦燕山嘛，哈，然后老头有没有叫？我不知道有吗？有啊，哪里叫老头？上海有叫老头，真的，嗯、哦，达达我又不知道有人叫。山东叫达达哦，真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我查到是达达，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在叫达达哈。还有豆赏是，你知道豆赏，你们就不知道了。豆赏是台湾那时候被日本占据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台湾人就会叫他的爸爸叫豆赏，但是不多了哈。好，此外不止这些，我们还有叫什么呢？对别人称呼自己的父亲比较文雅的说法就是家父、家言。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家言，就家父就已经把自己的，就是你已经就是把父亲定在那个严格的位分上面。然后不止哦，还有皇族中有父皇或父王，然后如果说是清代的皇族就是皇阿玛。所以呢，前面这个呢，你是把父亲的品格或者是他对你的教导，把它放在你对父亲的称呼上面， 后面这个呢是把你父亲是的位分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位分也放在称呼里面。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去查了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很好玩。然后如果你去查英文的，我也因为我下午要讲英文的哈，英文的也很有意思。可是呢英文你会发现大部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都是 Papa 或 Baba， 就是没有 M 开头没有妈妈的。我就在想其实全世界都是都大部分啊，大部分是 P 开头或 B 开头，可是都没有 M 开头的。我不知道是 M 比较好叫，所以妈妈就比较吃香。然后因为几乎婴儿先说的都是妈妈比较多齁。嗯，好，那继续思考这个齁，就是你是怎么叫爸爸的齁，你怎么叫其实就把你跟你爸爸的关系表现出来。譬如说有没有人在家叫爸爸，父亲没有嘛，就是通常在家里都叫爸，我叫我爸爸叫爸或爸爸这样子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叫爸爸，有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我们跟他的关系。好，那我们看这二十六节这边说到哈，二十六节这边说到说我们是，他说你们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叫天父爸爸，但什么样的爸爸我们等一下再看哦。他说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信很重要，因为是借着信，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后面那一句在基督耶稣里。那事实上你从这边看见基督这个字不断出现，二十七节归入基督，披戴基督，二十八节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二十九节属于基督。所以基督这个词呢就是在这里它是一个中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二十七节他就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叫做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你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那什么叫做受洗归入基督呢，其实就是代表说当我们在神面前要受洗的时候呢，洗礼并不代表说你就是洗了礼才是基督徒，而是你本来就是基督徒。但是受洗呢就代表你跟耶稣的一个联合，它有一个代表性，代表你是归入了基督和他一起。所以受洗是内在信仰的外在证明，我再讲一次，受洗是内在信仰的外在证明。那归入呢原文就是 into， 有进入的意思，所以跟这个披戴基督也有类似的意思，你在基督里面，耶稣成为是你的一个保护在你的外面。可是你就在想耶稣他不是衣服啊，不是衣服你要怎么把它披戴在身上呢？所以28、29节我们看得清楚说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通常，读圣经我们要读的是前后文，直接的前后文对经文的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28、29这边讲到说不再分这些不同的种人，不同种的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合为一了。所以我们在看见就是说披戴基督也在这里，他保罗特别要讲的是有合为一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归属在基督里合为一，因着你披戴了基督，所以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谁比谁更好。也有进入这个亚伯拉罕应许的意思。我们知道前几次我们证道的时候有提过，旧约的时候呢应许借着亚伯拉罕来到这世上，记得吗？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披戴基督也有说进入到亚伯拉罕应许的意思。那在这里当他提到合为一的时候呢，他提到三种人。第一种在28节听到三种人，第一种犹太人或希腊人。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已经披戴基督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也跟其他基督徒合为一的人，你是不分种族的，不分国家跟种族的，犹太人跟希腊人都一样，都是基督徒，没有分的。为奴的自主的，就是说你为奴在当时有点像现在的这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啦，意思就是说一个经济情况比较好的跟一个经济情况比较差的。所以今天在这里的如果你是披戴基督的，你没有分谁的经济情况比较好或谁的经济情况比较差，都是神的儿女。再来也不分男的跟女的， 好，那所以有人说啊，基督信仰是不是有就是啊，男生比女生大？没有的，在这里不分男的女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你都是神的儿女。其实这个神的儿女，它原文不是神的儿女，原文是神的儿子，儿子。所以你就会想说，哎，那是不是还是有那个性别歧视在这边？为什么他圣经一开始不用儿女，用儿子？其实你知道吗？在那个旧约的时期，在这个圣经的以前的这个时期呢，儿子是承受产业的，不是女儿。就是说我家里的儿子才是承受这个产业的。所以你如果翻成儿女呢，其实比较翻不出来他的意思。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从前这些以色列人都是儿子承受产业。当你不管是男或女，不管是犹太人或希腊人，不管什么样的人，你披戴基督的时候，你就成为平等的，你就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生命。没有歧视，这边三种歧视都没有，没有种族歧视，没有经济歧视，没有性别的歧视，大家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一家人，所以一起进入那个产业。因为儿子在旧约那时期是就是能够承受产业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其实告诉他们一件事，你们这些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们不希望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冲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他希望他们可以合而为一。当你们都是已经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而且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划分。否则你跟那些不是神儿女的整天在互相斗争的人有什么两样？我给你一个例子，什么叫做披戴基督。我们知道齁，在这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拿了这个澳洲的那个公民权嘛齁。这里拿了公民权的举手，已经是公民的，看看齁，也不少，还有一些不是齁。我们知道呢，在入籍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宣誓。诶，对不起，这个是下一个。好，要宣誓。那这个就是联邦政府的那个标签，左边那个是一个袋鼠，右边那个emu 嘛，我叫它澳洲鸵鸟，它有一种名字好像叫英中文名，忘记叫什么，很特别，那个字我也不太会念。所以它不把它叫鸵鸟，它有一个学名啊，没关系。emu 好，那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不是重点了哈。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说，入籍要宣誓，宣什么誓呢？啊，从现在起，我宣誓将忠诚于澳洲和其国民，分享其民主信仰，尊重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和遵守其法律。所以，当你拿了澳洲国籍的时候，你就是澳人，澳洲人了，你就是澳洲人了。那中国呢是不支持双重国籍的，台湾呢就可以有双重，香港最特别是不正式的双重国籍。你如果香港人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比较不正式的双重国籍。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国籍，你拿了澳洲籍了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你如果住在澳洲，你就可以享受在澳洲的权利和义务。那澳洲我们知道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啊，我们可能移民到澳洲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地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喜欢这个地方的教育制度。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有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你在进入海关的时候，你会发现海关就分成两边，一边呢，我记得是右手边就是澳洲籍的走这边，不是澳洲籍的走那边。拿澳洲的护照的通常比较快就进来。你进去的时候，你如果拿澳洲护照，我目前没碰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他不会问你是哪一国人的，他看到你的澳洲护照就知道你是澳洲人的，他也不会问你的皮肤为什么是黄的不是白的，他也不会管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文化，甚至有些像我岳父岳母他英文不太好，他们也不会问说你为什么不会说英文，他就看那个澳洲的国籍，你就可以进来。他看你，他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以前是什么国家，他不管你是什么语言的程度，会不会英文，他看你的是手上的 passport， 所以就把你当成是属澳洲的。 当你是有那个 passport 的时候，你就是属于澳洲的。同样类似的意思，当我们借着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和耶稣是一起的了，神就把我们看成他家里的一份子，就好像我们已经进入澳洲，我们就是一起的了。这些海关这些人他看我们就是看成澳洲人，我们是可以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都是属于澳洲的。但是很可笑也很可恨的是，基督徒之间，我不知道你要思考你自己是不是你还有种族歧视、经济歧视、性别歧视，你传福音是不是还在分对象，你做善事是不是还在分肤色，你看人是不是还在看他有没有钱。有一次我就被问一个同工一个宣教士，他问我说哎，为什么你不向外国人传福音。我心里想到很多的借口，我知道可以很多的借口，可是我后来说不出话，因为我哑口无言。跟华人传福音比较快啊，比较是我的语言啊，是没错啊，可是那不等于我就不需要跟我的邻居传福音了，所以我说不出话，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对。所以在这个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接下来的五月第一个星期天，我们跟对面的这个英文的长老会，我们会一起去发传单，那我们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呢就算是碰到讲英文的，我们可以介绍去他们的教会，同时我们可以得到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如果你有心，我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去发传单，去接触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长老会这些英文长老会的这些同工和我们一样，当你披戴基督的时候，你就是一家人，没有分你我他，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那保罗呢讲完这个之后，他就讲到接下来，他讲到说这个第哦，我们看前面齁，应该下次要放前面一点。 OK， 保罗现在就接下来说到另外一个例子，他就提到说以色列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什么样子。他说你本来是一个，以前你是一个承受产业，你已经知道因为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下来了，所以你是承受产业的，可是你在未成年的时候你和奴隶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就在说明这个当初的情况，说因为第二节就说在监护人跟管家的手下，所以那时罗马政府是这样，如果说你是可以定为承受你父亲的产业，可是你还未成年，你就必须要先等要让这个监护人这些来管教你，你不自由的，你变成是这些监护人有权利要求你做事做些，而且你不能拿到这个产业，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所以这个是那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况，就像奴隶。可是你心里就会想，就算他还没有得到产业，他还是一个大少爷啊，或是二少爷啊，为什么他会变得像奴仆一样呢？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律法有什么功用，你还记得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吗？记得吗？忘记是正常，因为呢72小时之内你会忘掉 95%， 那个是正常的，我们都知道的 statistic， 听完讲到72小时之内你会忘掉 95%， 所以我们现在查经尽量就是同一段经文，你尽量希望你能记起来。但是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就是律法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人知道你在罪里面，那个意思也是你没有办法不犯罪，你也没有办法逃离罪的后果和神的审判。所以律法可以让人就会希望借着信心认识神，也希望在这些掌权之下得到恩典和自由。虽然我们看见律法可以让人因为你被绑住了，所以你想要得自由，律法有这个功效，可是毕竟捆绑还是捆绑。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还是在监护人和管家，在这边其实指的就是律法，我们还是在这个律法的手下一直被管教。 我们希望得到自由，虽然说律法让我们渴望得到自由，但律法同时另外一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自由的。对不起哈，后面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两句话，就是神借着律法让我们盼望得救。所以这律法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它是其实律法还是赐下来本来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我们就被绑住了，神借着律法让我们盼望得救，但是另外一层面就是魔鬼借着律法让人绝望。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从前是奴隶，是被律法管住的，但你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是已经知道可以承受产业，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还在过奴隶的生活？为什么你还在回去守那些神已经就是超越了的律法？为什么你们还容许魔鬼把你带到绝望的边缘？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说最后三节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又跑过去。好，这边说，所以他们还是又回到好像被绑住的样子，又在讨论说基督徒要受割礼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很痛恨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变成又回去你原来的被绑住的状况之下。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第四节说，等到时候成熟，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成熟的意思呢，可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时候成熟是什么意思？因为律法赐下来是在耶稣来之前的1000多年前，时候成熟可能指的是律法赐下来已经够久了。你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吗？我们不知道你读了旧约圣经多少，所以真的要明白新约，不能不去了解旧约。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背叛神、不断失败的历史，所以律法已经赐下来1000多年够久了。他们现在没有理由说我们是遵守神的律法，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告诉他们，你们是奴隶，你们被罪绑住了，你们不断的去违背神，不断的背叛神，不断的失败。其实也蛮像我们。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耶稣成为人就是生在律法之下，为的是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所以我常常讲的就是一个绑匪的例子，你可能听过我讲过很多遍，尤其是 CPC 的几位一定也常常听我讲的。那为什么我说绑匪这个例子我还要再讲一次？绑匪的例子就是，今天假如我是一个绑匪，然后呢我绑了瑞兰姐也绑了猪猪好了，然后把他们两个绑住，然后说你们两个都现在不归我管，然后猪猪就可以跟我说，许牧师啊，这个瑞兰阿姨呢她人不错那她又是我们一家人，你可不可以把她放了，然后你要把我杀了，要杀要剐随便你。那我就会跟猪猪说，你没有资格，因为你已经被我绑了，你又不是自由的，你有没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可是今天可能玉国兄来了，他说哎呀，猪猪这个女儿我很宝贝，然后瑞兰姐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教会里面一起同工的姐妹，他说秦牧师你非常好了，你把他们放，你绑我吧你想要怎么，你想要杀害我就杀我，没关系，你请你把他们放。那我就可以跟这个玉国兄说，对，你是自由的，可是你愿意你愿意放弃你的自由来被我所绑，所以我可以把他们两个放了，你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来了，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他为什么要生在律法之下？因为他本来是自由的啊，即使是生在律法之下，其实他还是自由的，因为他是跟别人不同。 别人呢在律法之下呢就知道自己有罪，他在律法之下呢就自由的顺服神，让人知道他没罪。所以耶稣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他能够不犯罪，所以他能够为人赎罪，就跟刚刚绑匪的例子一样，因为他本来没罪，他在地上也没犯罪，所以他能为人赎罪，因为律法绑不住他。其实有一个神学家叫斯托德，斯托德讲了一句话很不错，那句话跑到哪里去了？我没有打上去。好，他说的一句话说，耶稣是人才能救人，耶稣没有犯罪才能救罪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人才能救人，我刚刚解释了哈，耶稣没有犯罪他才能救罪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跟他联合受洗归入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五节这边有两个动词，一个动词呢，我要回到前面，我下次会小心一点。我们在这边看到两个动词哈，第五节有两个动词，一个是呢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第二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就是赎，第二个动词是获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呢，耶稣基督来不单单是让你脱离罪，那只是一面而已，另外更重要的一面是呢，他让你从仆人变成儿子，从本来是一个奴隶变成儿子。所以获得的意思就是你本来不是，获得的意思就是呢，神认了你做他的儿女，或者是领养了你做他的儿女，基本上神就从主人变成了我们的父亲。然后我们在这边第六节到第七节又看到，还不只是这样而已，我们看到第六节说，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呼叫阿爸父。然后第七节说，可见你们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啊，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说，圣灵到我们的心中很有意思，在这边就是呢，这个呼叫不是我们叫，是神的灵，圣灵在叫，圣灵叫阿爸父。所以我们知道第八节就说，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叫阿爸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后嗣。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呢见证引导，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耶稣为我们而死了，可是圣灵呢就在我们心里做一个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是神的儿子，有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个在之前我有讲到说有一个位份的转变，我们本来是仆人，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他在律法之下救我们脱离罪，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可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转变，从圣灵为我们来叫一个阿爸父，是一个经验的转变。但是阿爸父有点像是就是神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神是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之余呢，还有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这个呐喊是呐喊成阿爸父的时候，在原文呢，这阿爸父其实不是像我刚刚讲的个阿爸父，不是，他是很大声的阿爸父，所以睡觉可以起来了。那他是一个很大声的意思，就是说阿爸父，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他又不是有声音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是圣灵在我里面，有点像是无声的呐喊。所以阿爸父这句话呢，在这里你如果是以色列人，你就可以了解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因为以色列人以前都一直把神当成一个严父，像我们之前讲的严父那种感觉，他们不太敢跟神说阿爸父。所以当耶稣曾经说在那个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就称呼天父为阿爸父。那在这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说这句话阿爸父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跟天父说，所以可以翻成什么呢？可以翻成爸爸 亲爱的爸爸，或是更好翻就是爸爸，亲爱的爸爸，不是只是父亲，是爸爸。耶稣在钉十字架前就这样称呼神，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的好关系。所以神不单单希望借着耶稣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他更希望当圣灵到你心中，在你心中发出这样子的大声呼求的时候，你知道神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旁观者，他也不是一个冷漠的审判者，他是一个愿意为我们牺牲奉献，爱我们自己超过他自己生命的神。我给你一个例子， Esther 在幼稚园 上学，他礼拜一到礼拜三就去上 preschool， 每次我去接他的时候我都蛮开心，因为我一看到 Esther 就会跑过来，一看到我他就冲过来，然后 边走边叫 Daddy， 很大声 Daddy， 然后抱住我的脚，抱了之后还会跟旁边人说 This is my daddy， 然后就很大声很大声。我后来才发现说他好像就是怕别人不知道说他我是他的 daddy 这样子的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所以他很大声，真的很大声，你没有看到那个我不会讲，但真的很大声。我现在终于比较体会那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大声的呐喊说神你是我们的爸爸，因为这是一种宣告，宣告说神今天不只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爸爸，他跟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关系。所以知道当我们除了知道我们自己是他的儿女之外，我们更知道如果你失意的时候，爸爸陪着你，他是你的避难所，他给你安全。当你犯罪的时候，爸爸会骂你，会责罚你，但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父亲去外面乱打别人的小孩？ 没有啊，有的话也是因为他把你当成好像他亲生的一样才会这样教你，不然没事我为什么要出去外面打其他人的小孩，对不对？可是爸爸的爱不是只有责罚，你就知道你当你真的叫神叫爸爸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不是只有责罚你，他是爱你。所以当他责罚你的时候，他是希望你回头，就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的爸爸一直在等我们，在等我们什么？等我们回家，回跟他一起的家。我们今天要守圣餐，那圣餐呢，除了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餐也会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是合一的。圣餐也让你知道你今天借着耶稣跟神是合一的，你可以叫神爸爸了。所以你今天如果有得罪任何人，你可以今天就跟你的爸爸说，天上的爸爸说，请你原谅。我回到我一开始说的，你怎么称呼你的父亲，你基本上就已经表达了你跟他的关系。所以你是怎么称呼神的？你是很机械的说一声，像以色列人在旧约律法之下说，主人，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仆人。还是不单单你知道神是你的主人，你也知道你是儿子，神是就像这些就是守这些犹太律法的基督徒，他把神也当成是严父，他跟人家介绍会说这是严父，他知道自己是儿子，但是他知道神的严厉。还是你不单单知道神是主人是严父，他更是你亲密的爸爸。当 Esther 跑到我身边来抱着我的脚那一刹那很大声的说 Daddy 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心里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所以我很喜欢去接他，就是这个有时候他看到啊很开心。我觉得齁，当你真的是你不一定要就是很大声在街上面说天上的爸爸这样子，可是你知不知道圣灵在你心里的呐喊，天上的爸爸。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的宣告神是我们天上的爸爸的时候，你的祷告会不一样，你的生活会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一直和你同在，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神很开心，因为他知道你不再，他跟你的关系不再是那遥远的审判者跟被审判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创造者跟创造物的关系，他跟我们更是一家人，他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爸爸，你在天上，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主啊，你作为爸爸，你很称职，因为你甚至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你的生命。主，我们真的是今天就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我们不单单是从仆人成为神的儿女，更是从神的儿女进入到一个跟你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单单有一个位分的转变上升啊，请你帮助我们了解，不单单有一个位分的转变，更有一个经验的转变。我们跟你是可以真实的发生这样子的父子父女的关系。求你让我们的祷告是更亲近你的，也更充满能力的，让我们知道主，当我们圣灵在我们内心大声呼求阿爸父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借着祷告叫你是为我们的爸爸的时候，上帝，我知道你在天上就喜悦，就欢喜快乐。感谢神，也帮助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建立更深更美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将这样子的美好的关系能够传达出去，所以更多的人能够叫你爸爸。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